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十七集。黄霸天冷静一想，感觉事态严重，说：“
现在该怎么应付？是不是要先通知一下冉老爷和海县长，一起对付这些土匪？”
黄夏还没开口，向风却道：“
对付这些家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认为不能提前通知冉老爷和海县长。他们不是有人已经混进了城吗？我们派人通知冉老爷和海县长的时候就会暴露。”
黄霸天道：“
那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向风道：“
将计就计，在他们进城的时候一枪一个全部干掉。”
并说了自己的计划。黄霸天和黄夏听了连连点头。黄霸天果然按照向风的计划分头行动。夜里十二点整，黑豹带领的土匪突袭城南冉家守卫的隘口，顿时枪声大作。皇家壮丁团在黄彪的带领之下迅速出动增援冉家，而走到半路立刻撤退回来守护皇家大院子。而向风、黄夏、黄龙则带领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壮丁埋伏在城墙上。北门城墙一段险恶之处，四五个黑影窜上城头，把早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套牢扔了下去，然后一个黑影打来手电筒，对准树林之中晃动了几下。片刻，树林之中也有电筒光在晃动，几十条黑影扑到城墙底下，开始抓着绳子往上攀爬。这一切都在向风和黄夏的眼皮底下。向风和黄夏趴在一起，向风对黄夏做了几个手势，他的意思就是自己摸过去截断城墙土匪的退路，防止他们窜入城中。十几个土匪抓着绳子爬上墙来，黄夏果断地吼了一声：“打！”两挺轻机枪骤然吼了起来，城墙上的土匪顿时倒了一大片。突然遭受密集子弹的袭击，这些土匪慌了神儿，有几个翻滚下城墙，有几个本能地往城中方向窜去，还有几个趴在地上顽抗。此刻的向风身边带了四个壮丁，他们都举起步枪拦截往城中方向窜的土匪。几声枪响之后，有两个土匪倒下，其中还有三个窜入小巷子之中。向风吼了一声：“跟我上！”飞身而起，跳上房顶，看见一个土匪在小巷子一闪，立刻开了一枪，那个土匪应声而倒。向风把步枪往肩膀上一背，在屋顶上快步如飞，两个黑影就在小巷子之中东窜西逃。
狗日的，哪里跑？看老子的刀！
向风忽然飞身下房，挡在一个黑影之前，手中的弯刀飞出，咔嚓一声，黑影的脑袋横飞了出去。前面那个黑影转过身来，手中的驳壳枪冒出一串火花。向风的人如闪电一般跃到墙上，飞檐走壁一般绕了一个大圈子，而驳壳枪的子弹就跟在他后面打出了一个大圈子。驳壳枪子弹打光了，向风如大隼一般从天而降，手中的弯刀划破夜空，直劈了下去。他已经看清楚了，那人是白虎。白虎也认出了向风，吃惊的道：“
向风，怎么是你？”
向风喝道：“
怎么就不能是老子？你们在树林里的诡计都被老子听见了，今天看你哪里逃！”
白虎拔出了长刀，隔开向风的弯刀，气急败坏地喝道：“
向风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！”
当当当，两人的刀你来我往，闪电一般交了几招。后面几个壮丁赶来，一边大喊：“
向风，你在哪里？”
白虎忽然大吼一声，手一扬，一剑暗器对准向风砸了过来。向风忙往旁边一闪，这个暗器砸在墙上，一声巨响，腾起一片烟雾。向风本能地跳出几丈远，等烟雾一散，白虎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几个壮丁跑到向风身边，向风骂了一句：“
跑了一个，飞虎帮的三当家白虎。”
听到墙头还有激烈的枪声，向风也顾不得白虎了。
走，我们去增援黄大小姐。
黄夏带领的人分成两半，一半用密集的火力扫射城墙下的树林之中，另一半对付城墙上几个顽抗的土匪。他们趴在地上，有的也就是矮矮的墙体，而且这几个土匪几面受敌，进不得退不得。向风吼道，
你们别浪费子弹了，让老子来打。
仿佛一声炸雷，黄夏低吼了一声
停，
机枪声戛然而止，而向风提着步枪就冲了过去。他一边冲一边举起步枪，子弹飞出，穿透了一个土匪的脑袋。还有两个土匪见火力一停，本能地站了起来，想翻下城墙逃命，但向风的子弹如连珠一般响起，两个土匪都是脑袋中弹，脑浆迸裂，倒在城垛之上。黄夏带领壮丁团涌到了城墙上，已经没有一个土匪还活着，而城墙之下，秦飞虎带领的土匪逃得不知所踪。黄夏看着向风龙腾虎跃，锐不可挡，心中一阵阵酸楚和失落。黄龙已经清点了土匪的人数。
大小姐，我们干掉了14个土匪。
向风道，
下面还有4个，跑了一个。
黄夏问道，
跑进城里了？
向风道，
是白虎，飞虎帮三当家的，老子和他交过2次手了，2次他都逃脱了。
黄夏立刻道，这里加强戒备，通知县长大人组织队伍搜查，就是掘地3尺也要把白虎找出来。凤凰县城之中，所有壮丁统统出动，在每一个角落仔细搜查，但是就是没有半点白虎的影子。那么白虎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？18个土匪的尸体被抬到了县衙，胡师爷陪同海县长检查土匪的尸体。按照惯例，打死一个土匪赏大洋20，皇家的壮丁们自然兴高采烈。海县长看到一个脑袋掉到一边的土匪，本能地问了句，
这个土匪的脑袋是谁砍下来的？
凤凰寨中的向风。黄夏回答道，
以刀劈土匪的头颅，勇气可嘉，奖大洋40。
海县长道。向风暗暗一想，
杀一个土匪奖这么多钱，比我打猎赚得多多了，以后不打猎，只杀土匪。
此刻天色已经微明，县长命令把土匪的尸体绑在县衙门口示众，向风却跟黄夏到了皇家大院子。黄夏很奇怪，几次想问向风为什么跟自己走，但终于没有问出来。毕竟向风对黄家有大恩，如果不是向风，黄家遭受什么大难都说不清楚。黄霸天站在大院门口，远远就看到了向风大踏步走了过来。他也很纳闷，
向风居然敢回来，难道他以为帮了黄家一回就能和黄家谈什么条件？
黄老爷，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情。
向风恭恭敬敬地对黄霸天道。黄霸天示意四周的壮丁全部走开，然后问向风
说，什么事情？
黄老爷，我爱冬儿，我说不出什么，但天塌下来我给他撑着，请黄老爷允许我带他走。
向风不卑不亢地道。黄霸天心中气血翻涌，他竭力克制自己的怒火道，
如果黄冬儿不答应你呢？
向风肯定地道，
他一定会答应我，如果他不答应我，我立刻离开，永世不来打扰。
黄霸天的脸一阵白一阵青，良久他忽然笑了笑，
向风，你是条汉子，冬儿跟你也不会吃亏，但我是冬儿的父亲，父亲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受苦。10天之内，你拿20两黄金做聘礼，我立刻把冬儿嫁给你，如果你拿不出，那你就不要来打扰冬儿的幸福。
向风一呆，
20两黄金
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这不是明明为难自己吗？
黄霸天冷冷地道：“向风，我的女儿难道值不得20两黄金吗？
10天之内，我带20两黄金来下聘礼。”
向风一咬牙，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黄霸天本来喊20两黄金的聘礼就是为难向风，但却想不到向风居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，所以黄霸天反倒有点惊奇了。向风能拿出20两黄金吗？绝对不可能。向风的确没有20两黄金，但是他却有了一个赚20两黄金的办法。凤凰山飞虎峰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，即使有，也早已经被飞虎帮杀光了。飞虎峰两面隔着凤凰河，然后是陡峭的悬崖绝壁，只有两面有小路能够到达主峰上，处处险要，是土匪藏身之地。飞虎峰的土匪横行了几十年，仗的就是地势险要，山高路远，官府围剿无力。向风已经在飞虎峰附近的丛林之中隐藏了几天，渴了喝口河水，饿了啃几口馒头，有的时候在丛林里抓条蛇，一刀剁了生吞活剥。他在熟悉飞虎峰的地形，他在实施一个疯狂的计划，他要绑飞虎峰大当家秦飞虎的儿子秦少虎，筹集20两黄金娶黄冬儿。飞虎峰只有两面有路可上，但一路上都有土匪的哨兵，从正面上肯定会被发现。但向风最后决定从悬崖峭壁上爬上去，为了万无一失，白天也不行，因为白天偶尔有土匪在悬崖上望风。行动的时候，向风脱的只剩下一条短裤，腰上用绳子挂着弯刀，步枪和其余的随身用品都挂在树上。先求渡过凤凰河，然后沿着峭壁手脚并用往上攀爬。峭壁虽然高有几十丈，但向风的身手要爬上去也不是很难。爬上悬崖，向风歇息了一阵，借着月光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就发现不远处有木头架的小屋，里面鼾声如雷，还透出朦胧的灯光。不用说，这里是土匪的哨所，看来秦飞虎是有所防备的，只不过夜里哨兵放松了警惕。向风站在屋门口，用手一推门就开了，一盏马灯挂在墙上，木板上躺着一个土匪，赤身裸体睡得正酣，墙上挂着步枪、子弹链条，还有黑色的衣服。向风过去踢了土匪一脚，低声喝道：“
滚起来！”兄弟，啥时候了？
土匪翻了个身，迷迷糊糊。向风又踢了他一脚，这一脚用力不小，那个土匪哎呦一声清醒了。嗖，向风的弯刀架在土匪的脖子上。
你是哪个？
土匪惊叫起来。
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凤凰寨的向风，听说过没有？
向风一把提着土匪的胳膊，把他提了起来，低声喝问道：
听说过，听说过。
土匪魂飞魄散，大惊失色：
你怎么上来的？飞上来的？
向风一声冷笑：
老子不会飞，老子是从悬崖上爬上来的。
土匪的身体直往下面滑，向风手一松，土匪就坐在地板上。向风蹲下身，弯刀依然压在他的脖子上，冷冷地道：
想死还是想活？
想死
容易，老子一刀剁了你吃饭的家伙就完事儿。
手上稍微一用力，刀锋就陷入土匪的皮肉之中，鲜血顿时冒了出来。
想活？
土匪额头上冷汗如雨，颤声道：
想活也容易，给老子说实话，秦少虎睡在什么地方？一路上有多少哨所？山里有没有什么暗号？
向风收起了弯刀：
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
土匪只要能活一条命，什么也顾不得了。 向风用绳子把土匪捆绑起来，嘴巴里塞了破布，然后穿了土匪的衣服裤子，背起步枪，挂上子弹链条，大模大样的直奔土匪的老巢而去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